我们感谢主，带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来查考那个路德记。路德记是比较很容易去领会，神要我们领会的。不过我们虽然是好像是很容易领会到神要我们领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来问，神究竟要我们领会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路德记呢，它就是摆在四世纪的后面。书本是在路德记是在四世纪的后面。但实际的情形呢，路德记里面的事情是发生在士师管理神的百姓的那个时间。是哪一个时间呢？刚才东辉弟兄说都特别提到了很早期的时间。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不太久的时候的事情。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很快约书亚死掉了以后不太久，以色列人就走迷了。那么结果神就兴起人来对付他们，不过神就同时也兴起士师来挽回他们。但是有什么你可以提到看到那个时间是比较短的，外邦人来管理以色列人，那个时在比例上面来说那个时间是比较短的。等到神把他们恢复过来的时候，神留给他们那个太平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一点的。但是以色列人不听话啊，所以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就一直看见他们是一圈一圈一圈的这样的回来，恢复又堕落，堕落又恢复，恢复又堕落。但是有个事情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神每次给他们经历难处，然后再把他们恢复过来的时候，神就没有留像起初的时候留是给他们那么短的时间。不过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并不太需要注意这个。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因为路德记一开始就是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我们总得要找到这个话里边要给我们留意到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起初那个士师起来的时候跟以后你看到谁最末了的那个提到他名字的提到谁
参孙
参孙，你看那个时那段时间的从第一年开始一直到四百多五百年。但是我们留意到的路德记发生的事情没有那么长久，非常可能是在以色列的第一次失落的时候的事。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就要看第四章。我们先看看第四章最末了当他讲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最末了那几句话呢，就是说到波阿斯他究竟是在进入迦南的第几代。我们可以看到的，因为他那里面是这样说，那十八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上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尼达，亚米尼达生拿顺。那第二什么，你读到亚米尼达生拿顺的时候，那你知道拿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约旦河过河前后的时间的人。拿顺有没有进入迦南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资料在圣经里给我们提到。但是我们知道， 当以色列人去旷野的时候，是拿顺的爸爸是领着犹大这个支派，很可能拿顺呢在数点民数的时候，他过了20岁也没有，或是还没有过20岁，我们没有办法去推测。但是我们总想到拿顺应该是在数点的时候20岁过了的人，因为他是犹大的首领嘛。那一次拿顺能不能进迦南呢？弟兄姊妹心里有数，你知道不太可能进迦南，因为能进迦南的是几个人啊？在那个给他在头一次被数点过的就是约书亚跟迦勒，那么拿顺那就一定是给否决出去了。那因此我们从这里来留意到路德基起初的时候，应该是他们非常可能是约书亚死了不太久的时候发生的事。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圣灵就把这一卷书放在四世纪的后面，而四世纪整本书来说是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如果没有在神面前活的对，他们是没有前途的，这个是四世纪的结论。但是感谢神，在四世纪的那一段时间里头，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路德记里面的所发生的事。那么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我们今天不是读太多，读前面那个部分，我们就留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他们怎么生活，他们中间能不能活出神要他们显明的那个见证也好，或者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也好。很显然我们就知道进迦南不久路德记的事情就发生了。刚才弟兄们都提到了，神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说清楚了，我要领你们去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但在过程的里边呢，就发生许多的事情，那么就引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事，翻过来你说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事都一样，那是传递律法。传递律法的时候就非常清楚的有一些个条文是把路德记啊放在一个非常不可能发生的那个环境里。刚才有姊妹也提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以前，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到迦南，你们在那里设立族的帐篷，你们在那里服侍主，但是有几个族的民族你们不要让他进来，其中就有包括了那个摩押。你看那些历史你就知道这些人是在神面前不能蒙纪念的，在那个时候。但是感谢主，路德记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里头发生，神借助这个路德记的事情发生，要说出什么呢？要说出神在旧约的日子虽然是特别拣选以色列民，但是神并没有放弃外邦人。不过外邦人在旧约的日子里头是一个在一个非常隐藏的地位上面，因为他不是神做工的主要的目的，他们在神的安排上面，他们是安排在 以色列人完全成就神的旨意的时候，外邦人就给收纳进来。这个是起初神的那个安排，但是后来以色列一再出毛病的时候呢，神就没有很严格的来执行这一个，但是也不是很开放的来执行这一个，他是借助个别人的事情来向人说明神悦纳以色列人，但是神并没有放弃外邦人。路德记这个事是不是第一个的？不是，路德记以前有，他们以色列过河前进攻耶利哥的时候，那个妓女拉合，然后到路德，然后再往后走挪呢，你看到约拿书，你看到这一些的时候，你就看到了神是在他预先所宣告过的有一些的民族是神不纪念他们的，在那个时候不纪念他们的。但是感谢主，在合一的时间神做了一个事情摆出来，神并不是放弃以色列人以外的人，只是神工作工的那个程序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带进，从以色列的被造到许多的民族被造，然后就建立国度。那这个是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所给我们所看到那个带大的。但是现在在路德记的里头，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怎么会跑到路德出来呢？因为在那一个时候以色列地碰到饥荒，这个和神应许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的那个话是配不上来的事。神告诉他们说，我要领你们到一个地方，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只要你们在神面前活得对，你们根本就是活在一个极其丰富的地方也好，或者说是那个丰富的环境也好。换句话来说，就是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他们绝对没有任何的自然的环境要叫他们感觉到我们活不下去，没有。神给他们看到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去，你们在埃及种地还要自己吃水，你到了迦南地种地水也用不着吃，雨水春雨秋雨按时下来，你们都每一个人都是在属地的丰富里。那你留意那一件事情和现在路德记开头者所说的那个环境一比较，你就注意到一件事了。路德是没有说到四世纪里面那种叫人看不到前途的那种绝望的情形，好像给人还觉得四世纪里面的事情跟路德记发生的事情好像不完全连得上来。因为路德记这里是说到他们是碰到一点难处，但是这个难处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不是很严厉呢？上帝弟兄姊妹，你能看得出来那时候要逃避这个难处的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给我们有记录的呢，就是亚比米勒这一家人，是不是亚比米勒啊？以利米勒，就是他们这一家人。所以你才知道当时要逃跑要离开迦南地而进到莫亚地去的并不是太多的人，很少的人。但是为什么他要走呢？别人不走他走呢？他自己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刚才欧菲弟兄都提过来了， 神是王，主是我的王。既然我承认主是我的王，现在这里碰到一点点的难处，如果他灵里面是苏醒的话，他应该到神面前来看，神啊，帮照我，给我里边明亮，看得出我们在这里出了什么呢问题，以致你那赐上丰盛的手好像停在那里没有做工。但是你留意到这一家人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想，我可以推测这一家人呢，在进入迦南以后，他们是一个劳苦而积蓄出来的，还是什么原因积蓄出来的？他们总是一个大户。你从上面你看到拿俄米在那里就说，我们丰丰富富的出去，现在少一无所有的回来。那这个丰丰富富的出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就说明他们当时逃避这一个难处啊，饥荒不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实际的问题说，我是大户，有亲戚朋友，虽然那个时候人口不多，但总是有吧。他们有困扰的时候就要请求我来帮助，那他当时就会这样想，短期帮助没有问题，但是哪晓得那个难处有多长呢？那你只要人的思想一在那里扎进难处的里边去了，那个难处就从一斤变成十斤，如果是十斤的话就变成一百斤，非常非常可能一粒米勒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思的时候离开伯利恒，他要保护自己所有，这个不是神对他百姓的安排吩咐和催促。神给以色列这个带领就说，弟兄当中有难处的你要帮助他。进入四世纪以后，弟兄姊妹那个印象应该还是很清楚，他们从集体去占领迦南地，就变成每一个支派单独的去为着自己的该得的产业来征战，完全失去了那一个整个身体的见证的那一个定义。那么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带着一家人就下到那个沃亚去。那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他们起初的心思是说什么，我们要到那边去去寄居。第一节最末了那个，我就要到摩亚地去寄居。但是一到了摩亚地以后，你却看见什么？第二节末了，他们到了摩亚地啊，就住在那里了，就定居在那里了。那你就看到他们心思里头，进到摩亚地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可以说包括南俄米在里边，都没有忘记神领他们进迦南的那个应许和带领。南俄米也许好一点，因为神在他们身上的追讨在南俄米的身上没有显出那么明显，只是一般性的。但是对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的就不一样了，神给他们那个追讨是追讨的一个地步，连命都没有了。所以就产生了路德记下边的那些事。但是我们特别感谢主，我刚才为什么会说到拿俄米在他们一家人当中，也许他是有主意要站在神的那一边，但是他没有地位说这个话，因为他是在他家中是一个妇女，但他的心向着神还是比较明显一点。从撒文你可以看到 当他回到那边的时候，人就喊他拿俄米，他说怎么还可以叫做拿俄米？拿俄米就是很丰满很甜甜蜜蜜的意思。我满满的出去，现在空空的回来，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怎么可以还叫做拿俄米呢？我应该叫做马拉，就是吃苦头的人。弟兄姊妹，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个地方这水不能喝的，马拉苦苦。那在这样的那个情形的底下，拿俄米就知道一件事了，什么事呢？神赐福给他的百姓。虽然这个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多长，但是最低限度我们知道，他两个儿子结婚了十年以后才发生这件事。那么他们到了那边多少时间他们两个儿子结婚呢？没有，没资料。那因此你能知道大概总有十来年的功夫是在外头，十来年的功夫在外头，也许把他们的积蓄都消费掉了。这个我们不许去管他，我们就知道了，当神在他们神上他们追讨的时候，就是把他们带到一个好像在地上再没路走。在这一个时候，拿俄米就听说神赐福给他的百姓，那就动起一个念头说，哎呀，我们回去吧。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没想到这一点呢？因为乐在世界的那个虚浮的享用的生活里，而忘记了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是凭着神的应许和神的信实来活在应许地。但是等到神追讨他们的时候，拿俄米灵里面就苏醒过来了，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不能再停留在这了。因为如果我继续停留在这里，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连我自己都没份了。现在我的丈夫，我两个儿子，在神这个应许的里面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那一份了。那么我拿俄米继续留在这里的话，那恐怕我的那一份也要失去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拿俄米心思里面对神还是有一点的感觉，有一点的那个体会。因为在当时他是家里头的妇女嘛，你不能说我这没有太多说话的余地嘛。我扯出去说一件事，弟兄姊妹，留意最近的世界的新闻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情，什么是女人出头。这个事情你不要以为是简单，因为一个两个女妇女出头没关系，但你一看，呜呼，几乎能有影响的那这个国家和民族呢，都是妇女出头做那个做首领。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和神在那地上的安排是有点连不上。是不是就这样子引出启示录里头所提到的那一个妇人呢？我们不必去管那些，不过你看到地上有许许多多的不成寻不不不不不寻常的不寻常的事物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是不是有事情发生了。但是我不管了，我们现在在这里就留意，就是拿俄米。那我为什么说这一段话呢？那一段话呢，就跟路德和拿俄米的关系和跟从拿俄米的那个动机有关系。因为当拿俄米一听到就哎呀回说了，带着两个师傅就回去了。但是他自己一路走路的时候，一路会想，那两个师傅跟着我回去，我走了他们怎么生活呢？那他就想到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吩咐他两个 媳妇，你们回娘家去吧。你在回到那一边的时候，再寻找过一个新的家庭。你们跟我回去的时候，你们一点前途都没有。不但是前途没有啊，连活着的条件也许都没有。拿俄米能有这样的一份心情来顾惜他的儿妇，并且等到他两个儿妇，起初两个人都说不不不，我也不跟你回去。那个人说不不不，我太年老了，我就算我现在再能养个孩子出来，你们也不能等着他长大来结婚，你们回去吧。你说到很实际的问题，这个师父就走先走了，那就剩下路德。路德他说我不走，我不走，我要跟着你去。前头的话只是说了一句话，路德舍不得马拿俄米，这完全是情感的问题。但是是不是只是有情感的问题呢？不是，这个情感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只是一个情感的问题，还有我婆婆对我那么好，我就跟着她服侍她陪她养老。但他没想到那我老了怎么样，这里路德完全没有想到这一个。那路德要跟着拿俄米的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的意思，我个人还是有个这样的倾向，在亚米里勒以利米勒这一家的男人都死光了以后，拿俄米灵里头上神是有一个回转，这一个回转就让路德看在眼中。所以因此路德对他婆婆有一份很深的感情，但是不止这个，这个不是路德要跟随拿俄米的最终的最最基本的那个意思。他最基本的那个动机是什么？他从他婆婆身上观察了解，因而认识以色列的神。所以当他的嫂嫂先走了以后，路德怎么都不肯走。但不肯走了，拿俄米就给他说再说一些理由。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理由，我要回跟着你回去，是因为我在你的身上有所看见，我现在要做一个像你一样拣选你里面所有的那一份。所以你才看到他那一段的话，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我就是跟着你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一大段的话。那一大段的话呢，最根本的那两个事实呢，就是一个国一个神的问题。我知道你以色列那个国是神在神面前是蒙纪念的，你们所信任的那相信的那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像我们摩亚到处都是偶像，其他的民族到处都是偶像，但是你们以色列人的那个神确确实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然他没有可能像我们现在人有那么许多的知识，可以说从这里那里那里那里能归纳出一个结论来说有谁。他那个时候没有，他只是从拿俄米的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去领会到。所以当他跟拿俄米要求他们回娘家的时候，他说不，我发觉了一些事情，我不能放弃的，我一定要跟上去。我们感谢主，这个是路德心思里头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一件事。平常我们说你是认识神要跟随主要从里面开始，路德这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很清楚的，他是从里面先遇见神， 然后在他外面就寻找神，因此他就透过跟拿俄米的感情而决定他不留在摩押，他要到以色列地，因为那里有神的纪念。我们实在感谢主，虽然路德记里边说话是很平淡，你读过去你就知道他讲什么，但是我想弟兄姊妹要该注意的呢，不是那个外面的形象，而是他们里面的那个感觉，怎么来决定他们这样的事。我们感谢我们的主。